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失。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待这一切。聚集敌我的众恶会众，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摩西说：“打发窥探那地的人回来，报那地的恶信，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这些报恶信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其中唯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摩西将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众人，他们就甚悲哀，清早起来上山顶去，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摩西说：“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这事不能顺利了，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亚玛力人和迦南人都在你们面前，你们必倒在刀下，因你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所以他必不与你们同在。他们却敢上山顶去。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于是亚玛力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把他们杀退了，直到俄尔玛那里。
非常感谢慧斌给我们读经。我们今天继续看，第14章的26到45节。我们先看这个26到38节。这个以色列人明明是已经到了这个应许之地的门口，却因着不幸呢，就把这个路给堵住了。在25节，耶和华对他们说：“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一直到。”32和33节，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旷野，你们的儿女也必在旷野里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这个惩罚是很大的，不幸的恶果呢，不但使这个人的肉身受苦，而且也从此丧失享受这个丰富的资格，更让子孙受累。这个10个探子的不幸呢，就传染到全会众。但是这个相信的决志呢，却是个人要在神面前的坚持的。这个就好像这个加勒和约书亚，他们坚持到底，所以我们的子孙将因我们正确的决定而蒙福，也会因我们的错误决定而受苦。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漂流的这个40年间，想必，心里边的这个灵常为自己的愚昧而后悔和自责，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这个当恩典的门打开时，如果没有抓住，一旦机会溜走，再来悔改也太晚了。接下来的这个39到45节呢，这个是等到上帝宣告整治之后，以色列的众人呢又开始后悔了，他们就甚悲哀，清早起来上山里去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 现在他们想要去，然而这个摩西告诉他们是不能再去的，因为上帝已经不在他们中间。但是这个以色列人又不听，还是要出去打仗，结果大败。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来第一次吃败仗，因为上帝没有与他们同去。百姓听了摩西的宣判之后呢，所做出的一个回应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注意。这段段落的这个事实证明了，如果神的子民离开了神，就不能做什么。我们记得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5章5节所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边的，我也藏在他里边，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一定要寻求神的同在和带领。当神说进，我们就勇敢地往前；当神说停，我们就要等候。不要像当时的以色列会众，当神说进的时候。”他们却害怕了，抱怨了，后退。而当神说停，他们反倒行之，却贸然前进。有上帝的同在，我们就靠主得胜；如果没有主的同在，我们是靠自己的血气去打仗，那下场和后果是当然是很大不同的。总结一下呢，这个民数记的14章到26到45节是描述的这个以色列人。对这个进入迦南地的不信心而受到上帝的审判，而导致一代人被定为不能进入所应许的之地。这段经文对于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有哪些启示呢？第一，这个信心的重要性。这段经文是强调了上帝对上帝的信心和信任的重要性。以色列人因怀疑神的能力和信实导致了他们失败，所以，我们基督徒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试炼时，要坚定信心，相信上帝的应许和引导。在教会中，我们基督徒不应该传递不信的信息，不信的信息呢是会传染的，也会使别的贵重也受污染。反过来呢，我们基督徒也不应该接受没有信心的信息。因为在主的耶稣里边，永远是有盼望的。第二点是不顺从的后果。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背离和叛逆而面临的严重后果，失去了进入迦南地的机会。基督徒不顺从上帝的旨意，也可能会导致失去主的祝福和计划。不顺服可能导致不仅仅是个人的后果，还可能影响整个群体。第三是对神话语的信任，在这段经文中，以色列人拒绝相信耶和华的应许，而更相信他们自己的能力和看法。所以，我们基督徒得到的启示就是要坚持坚信上帝的话语，相信主的引导和应许，而不要被这个周围的环境和困难所吓倒。第四点是领导的责任。摩西在这段经文中是为百姓代求，并为他们最向上帝祷告。这也提醒我们教会的这个牧师长老，在为群体负责的时，要为这个会众代求，为他们的罪向神祷告。第五点就是警示的教训。这个事件呢，是作为一个警示教训，提醒我们现在基督徒要时刻谨慎行事，避免背离上帝的道路。这个历史中的教训呢，可以帮助我们基督徒避免犯同样的错误。总的来说，这段经文呢，是教导这个我们基督徒是关于信心、顺从神的审判和怜悯、领导者的责任以及这个历史教训的重要性。
好，谢谢周弟兄啊。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思考两个重点啊。一个就是人讲话所结的果子。你看28节啊，他说耶和华说啊，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这个讲话不是随便讲啊，这个话一旦讲出来，会结果子的。所以神都听见他们所发的怨言，所报的恶信啊，带来的果子是什么？是死亡，是倒地啊。 而且他们的儿女都跟着一起吃这个果子，啊，这是很可怕的啊。反过来呢，这个迦勒和约书亚啊，凭着信心讲的话，他们也结果子的。后来这个迦勒就得这个地啊，就进了这个他当初所看的这个地啊。你看后来这个迦勒得那块地啊，就是那个亚纳人最强壮的那些所谓的伟人哈，这个所占的地方啊，在希伯伦的那个地方哈，因为他有信心，凭着信心讲出的话，神就 honor 啊他所讲的话，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哈，人讲话所带来的后果。第二个我们可以思考就是什么是真正的悔改啊？因为从39节以后，你看。这些百姓他们也哀叹呢，他们为他们的罪而哀叹啊，然后呢悲哀啊，心中很伤心，然后他们也认罪了。40节哈，他们说我们有罪了啊，也承认自己的罪，但这个不算啊。为什么这个又悲哀又认罪，最后他们的悔改不算数呢？那个问题出在哪里呢？所以这个帮助我们今天啊，什么是真正的悔改？特别为我们在早晨，大家聚在一起专心来读神的话来感恩啊，这是我们在小组里哈，徐慧姊妹特别提出来的哈。大家看我们昨天读的一句话哈，就是在22节，这些人谁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10次，不听从我的话。这一句话里面把神的神行的神迹和神的话语相对比，人的信心不是靠看神迹看出来的。这一批以色列人看了多少神迹，对不对？天天都看神迹，天天就活在神迹里面。到了一个地步，他们把神的神迹习以为常了，但是还是没有信心，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里不藏着神的话，他们不抓住神的话。不把神的话记在心中，不听从神的话，所以你看到没有啊？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追求啊，像我们这样每天早晨专心来读神的话、听神的话，把神的话记在心中，这是最扎实的，使我们信心成长的道路。不要东跑西跑哈，整天就去追神迹特会哈，这是不可靠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有这个眼光哈，要认准神的话是最宝贵的哈。你看我们。把这个神的话拆开揉碎哈，吃进去哈，用心思去想，用话语去祷告哈，去传讲分享，心里有领受，再把它讲出来，哎，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整个这个人的生命就不一样了哈，大家都可以体会得到哈。关于这个百姓的悔改哈，刚才这个苏姊妹讲得很好哈，这个他们有悲哀。情感上有悲哀了哈，然后口里有承认认罪啊，但为什么不算真实的悔改呢？就是他们认罪太笼统了，他们并没有发现那个罪的根本在哪里，他也没有讲出来，对不对？罪的根本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的不信，是因为他们发怨言，是因为他们聚集来攻击神的百姓、神的领袖和神自己，这是他们犯罪的根源，要讲出来啊！我们犯罪得罪神。都是哪些罪的表现？要讲出来啊，要具体的认罪。这个他们没有哈，他们看重的是那个结果。现在我们不能去了，不能要倒闭旷野了，然后这很可怕，要避免这个结果。我们现在上去，我们现在去，还是不能服在神的话语下面，这不是真实的悔改啊。所以真实的悔改有情感上的悲哀，有口上的承认，要具体要 identify 啊，到底犯罪罪在哪里？然后向神去祷告，求神来饶恕，求神来赦免。你看，摩西也求神改变神的心意，对不对？神说我要从你的后裔当中兴起大国，摩西也要改变神的这个安排，但是他用祷告的方式，跟神去讲，把自己的心意呈现在神的面前，然后等候神，看神怎么回应，对不对？神有回应了以后。他再去传递哈神的话语，再去照着神新的方式去行事。那百姓不一样，百姓想改变神的做事的方式，他们也没有祷告，也没有等候，没有等到神改变他的这个计划的时候再上去哈。那这是行不通的哈。 想把自己的意思强加于神，这是不通的。关于言语的果子，哈，这个大家可以对照这个箴言十八章有两句话，哈，箴言十八章第20节，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啊。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出两种嘴唇的果子，一个是这个发恶言抱怨的话的这些百姓的果子啊，他们自己要吃死亡的果子啊，他们自己讲的呀，他说他们宁愿要死在埃及或者死在旷野啊，他们回不去埃及了，那神说好吧，那你们就死在旷野好啊，照着他们自己的话，因为我们很小心哦，嘴唇讲出的话是要结果子的。生死都在舌头之下，哈！不仅他们自己吃，连他们的儿女都跟着吃。他们的儿女要担当他们犯罪所造成的这个结果，跟着他们一起，要耽误这个38年的时间在旷野流浪，哈。那相反啊，这个迦勒和约书亚要吃他们嘴唇的果子啊，他们凭着信心所讲出的话，哎，最后就成就了啊！啊，神听见了哈，神会 honor。他们的信心啊，也会带他们最后得地哈、啊，感谢主哈、啊！最后迦勒得的那块地就是希伯伦那块地哈、啊，就是这个最难打哈、啊、最坚固城的那个地方，但是迦勒有信心啊，神就赐给他。
那我们这一组呢，我们也先从这个神的话这边来讲这个话语的果子，就看到说，真的是让我们学习到说，我们不要来传那个讲话很重要，不要传恶习。若是传错讲错的话，不仅就是神不喜悦，而且还会联络到那个就是家人。那我们可以看到10个探子。因着他们这样子的不幸，所以呢，就连累到他周遭的其他的他的那个亲属。那我们看到那个迦勒跟约书亚他们所传出来的信息，我们在前面的那个第8节这边，他就是很正面的，他讲耶和华若喜悦我们，若喜悦我们，就必将。哦，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从这边就可以看到他们两个的信心，还有那10个人的不信心。那当这个就引导我们在这个信跟不信的地方来讨论了。因为那个信在这边呢，我们就看到说，信心的表现在24节这边就讲到，神有讲到他们两个是专一的来跟从主，然后呢，在30节讲到叫说他们2人就可以进到应许之地。那在38节这边讲到说可以存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他们两个这个信的表现所得到的奖赏，就是可以看出来，我们专一跟随主，我们就可以进到神的应许之地，那必定存活。那这个不信的人就不能得到那个神的祝福，所以呢，他所导致出来的就是神呢不遵从主，神不与他们同在。那神不与他们同在，因着他们的这样子的不幸呢，所以呢，神就疏远了他们。在34节，神就疏远了他们。43节这边，神也讲，神不与他们同在了。所以呢，这也就让我们看到说，这个信跟不信的奖赏是有如此大的一个差别，然后我们再看到说，从这个悔改这边来看到，为什么神，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这一群人呢，他们是没有真正的悔改，因为神这边有讲到说，不与他们同在了，他们也知道了，可是呢，在他们那个在40节这边，他们说他们去，他们我们愿意就是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那摩西就跟他们讲说：“你们为什么违背耶和华的命令？”他们还自以为是，嘴巴只是说说要悔改，可是呢，却还是以自己的那个想的 决定要去做，就是凭肉体而行事，所以我们真的自己要小心。当我们真的悔改，我们是不是真的悔改？若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他就是会观察神是否真的原谅他，有一颗忧伤痛悔的心，真的是愿意尊主为大，情愿听神的话，而不是说还这样子凭着肉体要去做啊他自己心里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个不信呢，就是真的是我们一个在信仰道路上呢，我那个信心的敌人呢，就是骄傲。然后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不要把自己放在首位，而是要把神放在首位。那在奔走这个天路的历程上面，我们也看到说以色列人过红海是一群人，一大堆人，可是最后进到迦南的时候，却是只有少数人。那就如同我们在奔走信仰的道路一样，进那个窄门。只有少数的人才能够进那个宅门，才找到那个宅门。
我们这一组是第三组，是明弟兄这一组。我们首先非常感恩我们这个成根平台。我们今天已经是读到民数记的一半了，就是如果是我们自己读的话，可能都不会这么仔细的来读，也不可能那么深刻的理解到神的这些所说的话的含义。这个明弟兄他总结的这个很好，就是。什么是后悔和悔改？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圣经的例子，一个是犹大，一个是彼得。这个你看犹大，他第一个是他的想法是从自己的心中的一个想法，他的所谓的后悔。这个悔改呢，你像彼得的话是对神。自己对神就是看神有对自己有什么想法。犹大呢是担心人是怎样一个态度，就是对他有什么看法。但是这个彼得后来呢是担心神对他的一个看法。犹大呢是害怕人怎样发现他的所做的事情，而犹大呢是害怕的这个神是否赦免他。所以这个最后呢，是犹大是在人面前就是寻求这个原谅，而彼得呢是到神面前是认罪悔改而勇于在这个众人面前面对这个责备。所以今天我们现实中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子，我们是否是后悔还是悔改，是否是从这个。真正的是从心里就是寻求神的原谅和赦免，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命定兄提出来就是一个扫罗王和这个大卫的。你看这个扫罗王他为什么没有得到这个神的祝福呢？因为他扫罗王也是只是说是口头上的一种后悔，而这个大卫呢，他实际上是从心里边寻求神的这个赦免悔改。而且他也勇于面对这个，像这个众人所说，他所犯的错误。所以从今天的我们这个成根来看，就是说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就是说出了这个我们要真正的要与神的同在，就这样。
真的很感谢神哦，在这个小组里面，弟兄姐妹读经读得很透彻，讲的话都是我们心里想的话，这个有一个异曲同工之美啊！问阿门，刚刚九安跟周弟兄讲的，包括命弟兄，就是懊悔跟悔改。差别很大，懊悔只是怕遭到惩罚，想要避免惩罚，不是。如果没有彻底的悔改的话，很快就会固态复明。你看这些以色列人，起先是听了恶言，那不愿意上去，后来怕被惩罚了，好像是悔改。 其实没有，大家都讲过了，这是懊悔，所以他们想上去吧，反正看神会不会改变他的旨意。结果没有，一上去就被亚玛力人跟迦南人击杀了。刚刚大家都讲得很好，就成为我们一个见解啊。我们真的是要住在主里面，住在神的话语里面，特别在约翰福音15章讲得很清楚。要藏在他的话语里面，我们跟他祷告祈求的，他就必答应。这是一个因果关系，你有怎么样的生命，神就怎么样以你的生命来对待你。我真的很感恩这个整个的平台，我们每天读这么几节经文啊，琢磨一直琢磨一直把这个精华都萃取出来，存在脑海里面，有朝一日会用得上。有时候你传福音一句话就出来了，哎。哪年哪月哪日读过，就把它讲出来了。生死在蛇的权下。哎，刚刚牧师讲到，哎，我也记得在箴言书第18章那边讲过，哎，这就出来了。所以很有意思，彼此激励，彼此勉励，互相扶持，在主里面一同长大，是很美的事情。
我在想，这些百姓他们有一个特征啊，就是属血气。因为这个民数记一开始数点百姓，数了20岁以上能打仗的有60万，最后呢只有2个可以进迦南啊。这讲到基本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属血气的。为什么说这些人属血气？我觉得他们就是血气什么意思？血气我觉得就是按的。人的本能本性在做反应吧，他们一听到那个恶性噩耗，第一个想法就是害怕，然后就不上去了。然后一听到摩西说神生气他们了啊，要让他们不跟他们同在了啊，生气了。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那现在我们要去了啊。我觉得这是我们人很容易犯的毛病，即使像我们信主信了这么久了。我觉得我们也很容易啊，凡是听到人家一句什么话，马上那个血气上来就直接反应。我觉得这个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们好像听不懂摩西的话了。他们之前神与他们同在，他们都不敢上去。为什么现在神不与他们同在了，他们反而要上去了？这个根本说不通的。但是当人一冲动，血气来的时候，很多事情我觉得就失去理智了。我觉得这个也是在提醒我虽然信主信了这么久了，其实我常常还是做事，我觉得还是很冲动，常常做了以后才后悔，所以我觉得这个给我很大的提醒，几乎99.9%的人都是这样吧，因为你看60多万人，只有2个人不是属血气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给我的提醒就是要小心呀，不要属血气，不要太冲动。
好，谢谢华美哈。读民数记哈，我们是在照镜子啊，是照出我们生命当中哈，有哪些像这些百姓的地方，我们需要回转的啊。所以回转是我们基督徒每一天的功课哈，不是读给别人听的啊，是读给我们自己哈，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提醒的啊。
亲爱主，感谢通过这个晨更平台，帮助我们更加认识你的心，并时刻纪念你的应许，用信心来思想和说话，勇敢地面对环境中的困难，不在抱怨中失去祝福，而是凭着信心寻求主的同在和帮助，得着主要赐给我们的应许之地。求主把约书亚和迦勒那样的信心赐给我们。让我们有神的眼光，不跟随别人的负面言语，让我们可以脱离诅咒，进入祝福。也谢谢主，求主赐福你的教会和这个晨更平台的弟兄姊妹们，在我们散会的时候，求主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们的脚步，也看顾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